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是你的恩典能够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爱的信息。从义宁的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天父，当你降生为人，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发生怎样的改变。从一个完全被世俗去充满的人，变成一个可以完全倒空自己，然后与救主相遇的这样一个被神的爱充满了全新的人。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被主你来充满，我们还有我们的一家都借着你来得救。主啊，这是一个何等爱的信息，就求你来祝福，让我们用今天圣诞节的时间一起来思想你跟我们的关系，来去思想我们作为人如何来回应我们你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爱的邀请，也如何能够去回应我们在心里面常常也许都不知道是向你已经做的祷告。天父，就愿你今天祝福我们，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诞节呢，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是一个很开心的季节。各大商场呢，都会有各种的打折。那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也会有非常漂亮的这个圣诞的装饰。但是圣诞节呢，其实也是一个平安的季节。在传统的教会传统当中呢，是用各种的礼仪，还有一个预备的心，是一个安静的心来迎接圣诞节。在这个安静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一天普天同庆，而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用进食，用预备，用倒空自己，用点燃四根不同颜色的蜡烛，来去迎接这位君王的降生。今天呢，我特地选了一段的经文呢，是跟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降生的经文是有对比的。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的降生被描绘成为一个君王，一个王，是惊动了整个的国家，有博士，有希律王，还有星星在这边追随。而在这个地方，我要向跟大家来去描述一个降生，就是他是一个卑微的君王。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第一点就是，耶稣他是卑微的降生。怎么说他是卑微的降生呢？我们来看，在这一到七节当中，耶稣的降生也许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为什么麻烦呢？因为当时候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而且是在第一次行报名上册，是要回到你自己的老家去报名上册。比如说我现在我的身份证我是香港人，但是我出生在山东，所以如果习近平主席呼吁大家要报名上册的时候，那我就要回到山东的老家去报名上册。那我的家到从香港到山东呢，大概是2000多公里。在那个时候呢，从拿撒勒上到伯利恒，因为约瑟是犹太伯利恒人，所以呢，他虽然居住在拿撒勒，他必须带着已经许配给他，然后他的妻子玛利亚一起再回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那么当时呢，有记载呢，有的说这个直线距离是110公里，有的说是120公里，总之对当时来讲是很远的路程，而且是说是上到伯利恒去，就是说明伯利恒呢是在一个比较山比较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比拿撒勒，所以那个时候交通工具不发达，他们要经历很多的颠簸，很多的周折，才能够从拿撒勒上到伯利恒。如果大家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小姑娘，还没有什么，但是那个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就快到她生孩子的日子了。也许怀过孕的母亲会知道，可能在前4-5个月的时候你还能够健步如飞，好像说还不显怀，但是从5个月、6个月以后，那个肚子就会越来越大，行动就会越来越不方便。所以在耶稣出生的时候，这一点来讲好像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生不逢时。 他出生在正好就是在罗马政府的政治方面，这个奥古斯都大帝啊，为了去显示他的政治的这个统御，去呼召全国人民报名上册，然后又适逢他的母亲玛利亚是在大肚子的时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真的是非常的生不逢时。不仅如此，到了伯利恒还是一个没有客栈的时刻，所有人都客满了，只能住在马槽里，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生不逢时，可以说是他出生的时间点是非常的麻烦。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戏剧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出生，却成就了在圣经当中所要预言的这个对弥赛亚出生的记载。就是说有一个婴孩要从伯利恒啊出生，然后要出生在我们跟大家读一下，是在弥迦书五章二节这样讲说，圣经旧约的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历史的演变，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手段，却来成就了神降生的一个预言。我不知道大家的出生的背景是怎么样，我听过有很多人跟我分享我们是出生的生不逢时，50年代的人有50年代的分享，说我们出生是生不逢时，经历了中国刚刚新中国成立最贫穷的年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呢这些80后不懂。然后我也听过80后的人跟我讲，那我自己也是80后，跟我讲说我们呢是生不逢时，什么时候都是第一次，遇到小学从6年制改5年制是第一次，初中从3年制改4年制是第一次，文理分科用这个标准分数是第一次，然后我们80后啊又是这一代，当我们老了之后我们要养多少个老人呢？我们要就是独生子女吗？然后我们就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要养几个？要养6个啊，真的是，而且是什么就是进退两难，就是你连什么一句不好听，就是说你死都不能死，因为你还要养老人，还要养小孩。所以说我们80后是生不逢时。我又听到有90后，00后可能现在还未懂得抱怨啊，有90后也跟我抱怨说，我们才是生不逢时呢，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什么都要靠自己，什么都要自主，什么都要没有，就是在强调一种的叫什么叫什么主义来着，我给忘了，就是90后说他们自己啊也是生不逢时，好像什么都没有正确的答案，都要靠着自己去来这个寻求，或者靠自己来做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命定。那么在这个地方，耶稣出生的这篇的信息，他不是在跟我们讲一个，不是在跟我们讲一个他的出生是多么的荣耀，用君王的角度，用君王的向度来跟我们讲他的出生，而是他要告诉我们耶稣的出生是多么的卑微。他的卑微就是在这样一个好像看起来很麻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在一个最普通的，在一个木匠的家庭当中，在一个最普通的，就是连生孩子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生在马槽里，在这个地方，耶稣他的生命跟我们相遇，他的相遇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都是生不逢时的人，我们都是有卑微的出生。我想不管我们的外表是多么的光鲜亮丽，也许我们有的人真的是含着金汤匙去出生的，但是可能真的是在我们的在神的眼中，或者是说在我有时候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 都会觉得是一个很卑微的出生。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点，第二点我就想跟大家读一下天使报喜讯给牧羊人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继续读下去好了。十五，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好，刚才我们讲到了耶稣的出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可以说我把第一点归结为他的出生是一个卑微的出生。这个第二点，耶稣出生的记号啊也很特别，他是一个卑微的记号。那个时候跟大家讲一点点那个背景，中东人呢其实是很好客的，所以呢他们如果是看到一个大肚子的孕妇呢，他们是很乐意去接待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好像看起来是不给他们住呢？那要提供一点点小小的背景，就是那个中东那个古代的客栈呢，它不像是我们现在的房间哈，有总统套房，有两人一张的叫什么两人房，还可以分为大床房跟这个双床房，还有这个单人房。在中东的客栈呢，他们是很多人，就像大通铺一样，有很多张床。在这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住过这样的宿舍。那么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把一间教室变成了上下床，我们一个教室是住20多个人，所以我是住过这样子的客栈的，住过这样的宿舍。所以中东的那个旅店呢，它是有很多个人，很多张床，很多人住在同一间的房子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是一个大肚婆要接待一个将要生产的大肚子的孕妇来讲呢，是很不方便的。万一他生了怎么办呢？并不是不接待他，而是没有隐私啊。那这个大肚婆就要当着众人的面进行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了。所以当时的客店的这个店主呢，是为了给他们一个预备的一个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客店都已经满了，怎么办呢？就是在马槽里。 马槽是一个相对比较隐私的地方，它呢就是马槽，大家都知道是让马去饮水的地方，一个在现在也可以去以色列的话也可以去找到或者是看到那个时候的印记，就是在一个石头上面中间去凿一个洞，在这个凿一个洞注满水的时候，马就可以在里面喝水。那么把水抽干了之后，它这个洞它两边就像婴儿床一样，它是有四边都有围栏的，所以那个 size 呢正好可以把耶稣正好把可以 BB 放进去，然后它也不会掉出来，所以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但是正是这样子，我们看起来一个最卑微，一个最原始，甚至可以想象到马槽是一个很好像臭气熏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记号。那如果讲到这个地方，就要讲到是说牧羊人的这一个背景。这个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也知道这个好像他们天使像在马太福音就讲到博士去耶路撒冷去寻找耶稣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他们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他们当时的反应是他们心里面不安，对不对？要让这个博士去让他们去找到这个比比，然后去把他们去把他杀死。所以一个君王的降生，然后在对比到在马太福音去传讲到这个希律王还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的时候，引起的他们的反应是不安。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们要去来去报告这个好消息的就是一些的牧羊人。所以耶稣的降生在路加福音当中是借着牧羊人的宣告来去把这个好消息传开的，不是向着当时社会的达官显贵，而是向着一群当时在也是在社会最底层的最被人看不起的这群的牧羊人。所以好了，天使向牧羊人去显现，那么不像是在东方三博士一样有一颗星，他们可以追着那颗星到什么地方停在哪里就知道那个孩子在哪里的，他们要给耶稣找一个记号。怎么办呢？我想不是所有的比比都会出生在马槽里啊，所以这个马槽就成为了一个记号。可能当晚在那一个客栈里面就只有这一个孕妇生了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耶稣出生的这个记号就变成了一个马槽，就变成了是一个卑微的记号。然后第三个地方就是他们是会有卑微的见证。当这段经文特地的是在经文里面的第十四节跟第二十节做了一个对比。在第十四节是天使是天兵跟那个天使一起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的赞美是很威风的，大家想想天使天君呢一同去来赞美，可能刚才我们有这样嘣这样一下，那个时候可能叮叮当叮叮当这个很多很多的铃铛，很多很多的这个赞美声是一起的响，是非常的威风的。可是在二十节呢，有人跟天使做了一样的事情，就是牧羊人。牧羊人说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那作者是特地把这两个人做一个对比，对比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当天使向人去显现的时候啊，那些的人没有人可以去接收到这个信息，可以去听到，因为大家都很惧怕天使天君这样子一种超乎常理的这样的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显示，让人惧怕，反而接收不到这个信息。反而是这群牧羊人，然后经文记载说十七节十八节， 牧羊人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反而是这些人听到了这群的牧羊人，这一群最平凡的人讲的见证，就受到了影响，就传开了，就传开了耶稣降生的这样的一个话。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也要学习像牧羊人一样。像牧羊人一样怎样呢？就是我们要学牧羊人，我们这些好平凡的人反而应该是可以，反而是可以见证到主。我们应该去向别人去做见证，去见证我们的主。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的道成肉身，在给我们是讲一个信息，就是他多么的跟我们在一起，用这种在一起的方式，就是用一个卑微的方式。那么讲到这一个卑微的出生，卑微的记号，还有一个就是卑微的见证。我就想到特别有这样子的特别有这样子的感觉。刚才那个一宁分享，就是他的出来读书还有找工作的经历，也是非常的这个顺利哈。可能我也预计他是在出生在显赫之家，对吧？你出生在这个很荣耀的家世显赫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但是当他去分享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听到就是一个卑微的出生。这个卑微的出生不是代表是说我们身份显赫或者是权贵等等这样的是不是卑微，而是我们里面可能是会有一个对这个爱的一份的寻找，或者是对爱的一份的这样的渴望。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动，当我看到耶稣这个卑微的出生。因为我想到了我自己，对我自己出生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抱怨或者是一个不理解。当然首先我也没办法去选择我在哪一个家庭去出生，但是我就会想到就是在我自己的这个家庭当中啊，我也可以讲说我自己是生不逢时。那就是透露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那我是家里面的老二，就是排行老二。那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别人问我的时候，我都是说家里的是独生子呢。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姐姐，但是我的姐姐是在她刚出世的时候，还在保温箱里的时候，然后就已经过世了。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内地是独生子女的政策，所以那个时候才有了我。那我是在我姐姐过世一年多以后就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有的时候很不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好像我的父母的伤痛还没有处理完。你想怀胎还要怀胎十个月嘛？那当他们一对年轻的夫妻经历了他们头生的孩子这种的丧女之痛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去recover， 怎么能够恢复，怎么能够再去要第二个孩子呢？所以在我一出生，我其实我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我到我十几岁的时候才偶尔从我的舅母的口中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预感，就是我觉得我要靠我的努力，靠我的好行为，靠我做一个很乖的孩子，才能够去得到在这个家的地位啊，在这个家的这种的认同。那这个东西我是不知道的。那么后来当我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难过。我就想说啊，这个怪不得 我觉得你们好像不怎么不太喜欢我，好像是说怎么没有那种天然的喜欢或者天然的喜悦，或者是说当我父母看到我的那个姐姐的时候，一看到她就喜悦她，觉得她这个樱桃小嘴，这个什么大眼睛啊什么，其实那时候孩子刚出生来，应该还没有张眼吧。但是我爸爸的对她的这个记忆或者在我面前的形容就是太好看了，特别好看的一个白白嫩嫩的，然后非常好看的这么的一个小姑娘，所以我一直很郁闷这件事情，然后也很觉得没有解决的答案，因为我不可能重新再塞回我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次，我也不可能告诉神说，神呐，你给我选一个心智比较健康的父母，让我再出生一次，好让我可以心灵比较健康一点，这个东西不可能。但是当今年，当我再一次去思想这个圣诞节的信息，再一次去思想耶稣他是怎样的，他是一个怎样的卑微的一个降生的时候，我就释然了，我就明白了。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人所经历的这些的苦难，或者是说我们人以为的这种的这种的软弱算什么呢？耶稣他比我们更加的懂，他比我们更加的了解，因为他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卑微的降生，好像就是生不逢时在一个很麻烦的地方，也许未必是所有的人都喜悦，令到所有的人都喜悦可以去接待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知道也许很多的人是出生在战乱，我还知道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他本来是他爸爸妈妈要把他给就是堕胎打掉的，因为他是家里面的第二胎，然后他的第一个他有一个哥哥，然后他的父母也是，如果他爸爸是村里面的干部，那他们妈妈又怀了孕，那如果他不爸爸妈妈不把他打掉的话，爸爸就是会从村干部的这个岗位上弄下来。结果后来他爸爸是付了代价，就是交了2000块钱的罚款，然后还有就是把他给生下来，所以他整天说，他说他是那个什么2000块钱换来的这一个的这一条的命。那么现在我们是一起服侍神，一起做传道人，他在另外的一间教会做传道人。我就再去想到也许可以我有些人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可能会去抱怨我们的出身，就算是你出生在显赫之家，可能你也会抱怨为什么父母没有给我一个健全的家庭，为什么你要在我从小的时候离婚，然后以致让我对婚姻没有盼望，又或者是说为什么你们不懂爱，我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那么这一切就对我不就是好的吗，我可能比现在更加的情绪的健康，全人的健康。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最卑微的地方，在我们心里面这个马槽的这个地方，耶稣在这里降生，他与我们的生命去相遇。还有我们以为的记号，我们以为的耶稣基督呢，他是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就是天使天君，可能也许是拉着多少的马匹的马车，拉着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高呼着弥赛亚啊，荣耀的君王，他是一个非常辉煌的这样的一个记号。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记号却是一个很卑微的记号。我就想到这个东西好像就像是说，当我们信主了之后，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以为我们也会有一个华丽的转身，有一个荣耀的这个变化，就是从一切的东西从卑微然后都变成非常的好，非常的顺利，然后好像非常的充满了这个赞叹之声。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跟我们讲的是说，耶稣所在的地方 却是一个非常不显眼的这样的一个记号。我就想出了这个卑微的记号，也许可以去就是形容，就是我们内心的谦卑。耶稣没有向那些骄傲的人，没有向那些荣耀的人去显现，耶稣现在向一群的是一群牧羊人去显现。耶稣他向世人显现的那个记号是一个马槽。我们信了主之后也难免会追求追求这个什么达官显贵，也许是可以追求是事业上的成功，也可以去追求在教会里面这个服事上的这种的显赫，或者是说应该怎么讲呢，就是说好像在怎么去讲呢，就是在追求一种地位的这种的显赫。但是在这个地方，马槽的宣告确实是向着不被人尊重、毫无影响力的小民去来宣告这样的一位荣耀的救主的降生。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卑微的见证。我在这段时间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在预备我的心去来听神跟我讲的信息，也是预备我的心去迎接这位救主的降生。所以这一个星期的时间我都在进食祷告。然后在昨天的时候，当我写我自己的 journal 的时候，我就突然就发现了一条的主线，突然发现一条主线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自己好像就是一个，特别是一个寻找爱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对不起，这个圣诞节总是让我特别的感性，我就发现我自己好像是一个寻找爱的孩子，但是好像在过去的时间呢我就不断的向外面去寻找爱，去寻找外面的肯定去寻找人的肯定，去寻找好像再去外面，就是说当别人接纳我的时候，当别人看我有价值的时候，肯定我的时候就可以找到这些爱了。所以我也向着外面的我所认为的好像是很欣赏的人，或者是对我很重要的人，特别是母亲级的人物，或者是这样的东西，去来寻找他们的肯定和一种的接纳。但是在我昨天去写 journal 的时候，神就让我发现说，我要带你回家。这种的回家就是就是他跟我讲说，其实这个东西我都懂就是他跟我讲说我要回家，就是在外面找你是找不到的。但是我觉得人是特别的一个要强的一种的生物那我自己就是总是在外面找。那么神让我确实也找到了，就是也找到了别人对我的肯定呢，或者是在服事上面的肯定或者是人的接纳，但是我发现我的心不满足我内里的问题没有解决。原来对于这个爱的这个接待，是这个对于爱的这个寻找，不是靠外在的肯定，或者是不是在外面找的，而是你里面要坚强起来。里面的坚强不是靠着环境，不是靠着人的肯定，
而是你里面的坚强是靠着我知道我是谁，我认定耶稣基督的眼中我是谁，耶稣怎么样去看我。所以神跟我讲说就带我要回家，所以我觉得我成长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好像神就是要让我去回到过去的遗憾当中，回到过去的我觉得是遗憾当中，也许是对家人的误解当中，因为我觉得他们不爱我嘛，好像是要让我做得好才会爱我，就是回到这些这些暂且说就是你曾经受伤的地方，或者是给你有伤害的地方，你自己心里面觉得伤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去来看到耶稣那个爱的信息，因为爱耶稣都在那里，耶稣跟我们一同经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当我自己在写 journal 写到这一条主线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特别的感动啊。那种的感动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的生命没有耶稣的话，那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生命。那不管我在外面的多么的光鲜亮丽，也许如果我不在教会里面好像成为一个达官显贵或者是别人肯定的人，那我也许可以在社会上去追求去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就像一宁一向。我想我们很多很多80后的孩子，或者是很多的人都在去寻找一份爱的这样的一个肯定，但是到头来都是盼望都是绝望。就像是一宁讲的，当他在社会的地位当中一毕业，刚刚5年的时间拿到比同龄人高的薪水，很快做到了 VP 这样的一个东西，也没有办法去给他内心有这样子的盼望，仍然会觉得绝望，特别是当看到社会环境的失望的时候，那也会对他自己的婚姻去绝望。那么我就想到，如果我的生命当中没有耶稣，我依然还是会用我自己的努力，靠着我自己的努力靠着我的成功去来让我自己好像定义自己定义的好一点，但是我心里面知道可能我并不舒服，也并不快乐，也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婴孩的降生，他是王，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信息，所以这个信息是关乎你我他，是关乎万民，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在这个地方，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要救我们，他要让我们的生命有盼望，他要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他要让我们去脱离一切罪的捆绑和谎言的欺骗，让我们去接触到那一份的光明。然后他是我们的主基督，真的是唯有他才能够真正的拯救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去有盼望。然后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真的就是很简单，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有了基督，有了主耶稣，才会有盼望。然后我就是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与主相遇。然后可能我现在已经要哭得不行了，我想请思琴上来，然后跟大家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主耶稣，我们要向你来承认，我们都是需要你的人。天父，我们的心里面孤单、恐惧、绝望，也许我们是很刚强的人，觉得我不需要这一切，但是我们要向主来说，你是为我们而生的，就是为了你我他，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我们。主耶稣，我们要在今天向你承认，要来向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拒绝耶稣基督的一切的这种的灵，一切的骄傲，一切的自义，一切的不满，一切的甚至是对神的抱怨还有愤恨，就是很多的抱怨，还有我们在主里面因为不信神而产生的恐惧，就是仇敌跟我们的谎言带给我们的恐惧。天父主啊，我愿意打开我的心，就像诗歌里面唱的，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我想在这里呼召我们的弟兄姊妹说，耶稣愿意为你而死，耶稣愿意为你而选择降生，走这条不容易的十架路，你愿意为了接受耶稣的救恩而打开你自己的心吗？就是放弃一切对他的不信，一切的拦阻，我们一切的智商，还有我们一切的骄傲，我们一切的不满，就是单单来预备自己的心，来接受这位救主的降生，把我们的心预备成一个马槽，来接受这位救主的降生。天父，愿在这个圣诞节，就是你这个爱的信息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让我们可以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不是因为头脑，不是因为别人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好神，而是单单是因为你爱我们，单单是因为你愿意拣选我们，你愿意得着我们，你愿意为我们而降生。谢谢天父，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来安慰困苦人的心，也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未信主的家人交在你的手里面，求天父能够保守他们早日去得到救恩，让我们学习像牧羊人一样去跟他们去报告这大好的信息。因为你顾念谦卑的人，你看顾困苦的人，你也使用我们这些卑微不配却愿意为你做见证的人。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